没关系，意义就是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约定俗成。哈，罗兰巴特说它就是一个习俗嘛，啊，我们签的一个契约嘛，人与人之间说好了，说好了，我们都说这个，我们都同时指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叫多格哈，就叫多格，你就不要犯错误了哈，你就不要另来一套，哈，你就不要另这就是意义，哈，这就是意义，哈，这就是约定俗成意义。意义同时就语言本身来讲，啊，抛开人类社会这样一个习惯或者最古老的原始的契约的这样的经历讲，就语言和语言之间的这个，我们刚才给大家举个例子，为什么多格具有意义？那是因为首先说那是因为它仅仅是和叙夫不同而已，就是它发音不同嘛，发音不同嘛，啊，因为它这个音素在发音的时候启动，咱们说启动的什么哪一块什么肌肉就发音啊，是吧？唇齿音啊什么的这些不同，仅此而已。啊，仅此而已，是因为它和它的差异，差异就变得非常重要哈，差异就有意义啊，差异就记住这两点。一个，今后我还会提到，比如说我今后在讲符号传播的过程，我会再次会出现语言机制的横向轴与纵向轴这个东西，啊，将来这个东西。还有为什么我们语言的这个 language， 我们把它称之为某种现象，这是因为语言学的这样一个在一个非常的一个具有就是什么，我觉得像所学的语言学教程它真的是具有爆炸性的这样一个开拓性的哈，对我们的思维空间的这样一个认识论方法的这样一个开拓哈，开拓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哈，真是把语言它定义为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是两种，它并且是一种行为啊，是一种语言的行为。那好，任何人的行为，那同时反过来，今后我们的文化研究的一些方法就会运用到语言学所提供的一些理论支持。任何行为、任何话、任何现象，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文本来分析。好，以前我们说我们要谈论某种事物，只要说我们，比如说你说我们要批评某个，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评论某件事，哈，这件事怎么发生的，或者是我们评论某部电影。啊，我们评论，或者评论某个人啊，我们是这样一个单向的一个点，而就是说评论某部电影，就是说我去电影院看的那一部电影，评论某个人是那个人他说了什么，做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而现在就是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这是一个批评对象。现在任何东西，因为有了这个语言学的这样提示，任何事物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现象，啊，看成现象，看成是一个行为，包括建筑。建筑是无声的在那里，你说它又没故事，它又不动，对吧？它又不会哭泣，又不会闹。你说我们那个同济门口的前面那个联合广场的那两个对等的两个建筑，它是无声的，你怎么评价它？你首先得把它现象化，得把它文本化，把它行为化，啊，把它想象成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生命个体的，哈，可以，他们说是同济的这个新门的两个犄角嘛，宫阙，两个阙嘛，宫阙的那个阙嘛。啊，空缺是这个辟邪的，啊，我们还有一个辟邪之物，你看这里还站着一个人在挥手，啊，这个挥手哈，啊，这个辟邪，那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当时设计师可能对，可能考虑到这个风水的问题，因为这个同济的这个新校门修了的时候，正好张五路直插我们的正门呐，啊，插命门的。所以说他老人家一定不能把这像拿走哈，老人家在这里站住啊，把他推出去哈，推出去，非常好的正好联合广场修了两个辟邪的，就是我们古代建筑里面那个宫阙的那个像阙一样啊，这实际上那个阙，当然它是玻璃幕墙哈，最好还应该如果更正规一点哈，更像话一点，还修两个怪兽哈，在那边站着哈，站好，我们同济很好啊，风水哈，这个什么，它就是现象，你说你怎么解读它？你把它现象化和文本化。啊，你放在一个语言体系里面，像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我们的所见所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眼睛就会比别人看到的更多，对吧？我们可以这个，周围的你觉得平时的习以为常的麻木的事物，然后它是可感受的，啊，它是可感受，增加你的一种感受力啊，这不是一种枯燥的语言。啊，不是枯燥的语言，是一种枯燥的一个水泥的或者是钢筋的一个建筑，你把它看作一种行为，看作一种现象来理解的，甚至是一种语言，这个语言在向我暗示什么，对吧？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啊？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刚才说这门课第一幅 PPT 我就告诉大家，你们最好就是今后 因为上了这门课或者是来到大学受了四年的文科教育，真的是不要说外行话。外行话是什么啊？这是什么前卫理论呐、啊？这是先锋理论啊？哈、啊，这些都是外行话啊！你说这个很前卫、很先锋，然后这不是啊，这不是啊，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任何方法、任何术语、任何你觉得时髦的哈、啊、时髦的东西哈、啊、时髦的东西。没有时髦和先锋，在一门知在知识的王国里面，没有时髦啊、先锋这一说。所有的一切新的术语和认知方法，都是为了什么？理解的奇迹。刚才你讲的那个 第一幅 PPT 告诉你，理解什么？自我理解的奇迹，让它发生嘛，对吧？哈，让它发生。所以说，那么实际上我们要讲了，跟你讲这么多什么语言学啊，什么讲的这些，慢慢的进入这些理论的术语啊，这些概念可能搞得你头昏脑胀，没关系。啊，没关系。实际上，我们是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什么？作为一个现代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嘛？啊，是现代意识是什么东西嘛？是究竟什么是现代意识？啊，你看这个词哈、啊，这个装置啊、结构啊、语言行动哈、啊、语言现象啊，啊，语言现象。那实际上，它可以它的这种或者是它作为一种新的一种方法论或者是认识论好，它可以真的是可以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现象，它甚至适用于可以既可以解读建筑物质符号、电影、音乐哈，包括艺术，同时它还可以解读政治，哈，政治、经济，哈，经济这套结构主义的方法可以适用于任何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物质现象，啊，艺术现象，各种各样的经验、文学，啊，文学。那么实际上它比方法可能更大一些，我们讲的方法论说应用的方法可能比那个更大一些，但是它可能比哲学更小一些，哈，更比哲学更小，因为哲学就是我们还是如果是一种正统意义上的哲学的话，它肯定比这个哲学更小一些，哈，更小一些。反正你觉得它可能是一种，就是说给你一套或者是给你的一个工具箱吧，哈，你拎着这个工具箱，哈，拎着叫文化研究或者文化批评的这个工具箱，哈，工具箱你可以去，像一个结构工程师一样的哈，像一个去了解这个电脑工程师一样的啊，去解剖，啊，解剖它的各种各样的构成，各种事物的一些构成，哈，构成是怎么构成？去看线路图，哈，去打开电脑的这个主机的机壳，去进入它里面，哈，进入它里面去看，哎，各种各样的关系是什么？哈，你去描绘它，就这个意思，哈，就这个意思。拎着一个这样有一个工具箱，那么对于古典意识来说的话，这个古代人是怎么看待差异的呢？啊，古代人看他们认为差异就代表着价值，啊，差异就代表着价值，啊，代表着价值，就是说，刚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首先说所谓的语言的意义，是因为它和它不同，但是古代人在他没有止于不同，啊，不同不等于意义，因为它这个不同背后它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价值评判。它有一个价值评判，比如说，这个一个哲学王和一个鞋匠，啊，一个君子和一个小人，啊，君子相对是小人嘛，啊，哲学王相对是普通人嘛，对吧？哈，啊，就小人，我们讲，哎，我们讲它是不同的，啊，它是不同的，但是它什么？它实际上我们讲现代人说不同就够了嘛，不同嘛，不同就是一本什么，没什么区别，没什么了不起。那个精英和这个草民有什么区别吗？啊，有什么区别？什么了不起吗？没什么精英啊，还什么精英？但是古代人不是，他不是，他做区别的背后，他有一个价值评判，他有一个价值评判。正因为君子和小人不同，那么实际上价值规范和主导在哪个身上？哪个是标准呢？哪个是典范呢？肯定是君子嘛，君子嘛。它有一个，它区别不同，是实际上背后它要干的事情是什么？要建立那个价值秩序，啊，价值秩序，哈，啊，价值秩序，还有高尚啊、卑劣啊，对吧？还有勇敢啊、胆怯啊，这样一些区别嘛，啊，这样一些区别，啊，这样一些区别。那么有了这个价值等级之后呢，不是说先有差异直接就来意义了，而是说它是先区别了之后，建立一个等级秩序以后，然后我们就说。何为意义？再去说何为意义？勇敢之所以具有意义，之所以具有意义，那是世界上有胆怯之人嘛，啊，有胆怯之人嘛。那么所以说，勇敢是人类就是说值得尊崇、值得推崇的一种人性价值，啊，人性价值，啊，人性价值，它是垂直性的，啊，引领人一种什么？引领着人性一种什么？一种向上的姿态嘛，啊。 一种人性的向好的姿态嘛，啊，向好的姿态嘛，就是现代之前的人们的这样一种思维，啊，现在向好的，向好的，垂直的，给你们讲最早讲讲这个人从自然界脱离出来，有人和人和野蛮人和文明人文化和自然的区别，来自于人是直立行走了嘛，对吧？直立行走，它有这样一个一个垂直的维度，哈，有这样一个垂直的维度。那么这个垂直的维度后面就在这个维度上表现出来的就是价值，后面在比如说对于基督徒来讲就是信仰，对于宗教来讲就是信仰，啊，就是信仰。那么现在意现代意识之后，刚才跟你讲，你看还再次回忆我的那个 PPT 给你们画的那个圆圈像饼一样的东西，啊，就是它一个首先是颠倒了，对吧？我的世界颠倒了，啊，不是说我在看世界，而是我被世界所看，对吧？我被世界所看，我不是我说话，而是话在说我，这是语言学说的，对吧？话在说我，啊，不是我创造世界，而是我被这个叫做装置的这个东西给罩住了，颠倒了。然后所有的这个垂直消失了，对吧？垂直消失，然后它是各种各样元素共生的，啊，还记得那个回忆一下那个图，哈，回忆一下那个图，哈，他们怎么理解历史，怎么社会文化和语言的这种理解完全变了，啊，完全变了。那么现在就是说它的这个它来自于就是它注重的，就是说古典的话，如果注重的是价值和意义的话，现代的意识里面只剩下什么？只剩下差异和记号本身。啊，只剩下差异和记号本身，哈，差异和记号本身，差异本身，哈，差异本身。那刚才再回忆一下前面那一幅的这个索绪尔所告诉大家的，啊，告诉大家意义是什么，啊，意义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垂直的一个等级的一个秩序，啊，等级一个秩序，它是就是说，那仅仅是如果你说有意义，仅仅是语言所赋予的。啊，仅仅是语言所赋予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之所以有意义，得力于我们用语言去描述它们，啊，不被说出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啊，你还相信这些东西？那么反过来讲，啊，反过来讲，所谓那些存在的、可说的、可被说的，或者是可视的、可被、可说的、可视的、可以公开谈论的事物才有意义，才具有正当性，啊。那么我们这个就画了一个问号。那么现代人的意思就会画一个问号，是这样的吗？啊，比如说性，它是不可说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它是不可说的，不被谈论的，它是好像它就不存在，但实际上它存不存在？它是存在的啊，它存在。但是那又反过来又说，它为什么是不可以被公开谈论、不可说的？为什么是隐秘的？哈，啊，为什么是隐秘？哈，啊，为什么是隐秘？那背后就是，那背后更深一层的就是那些圈里的权力的问题。啊，牵连到文化权利的问题，啊，文化构成的问题，啊，文化构成的问题。那这就是现代意识里面我们对这个从对语言的认识来讲，啊，从语言那实际上是，价值和意义被选制，啊，价值和意义被选制。然后我们只关心这个差异本身，啊，是差异本身，啊，是差异本身。其实所谓的这个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同时。是一个同时出现的一个事物啊，那最关键的区别还是一个现代和古代的一个区别，古今之争嘛，现代之争，或者我们的思维也好，我们的语言也好，我们认识世界的这样一个角度也好，啊，角度也好，它发生了这样一些变化。对于古代人来讲是真理，啊，真理是第一位的，啊，真理是。那么启蒙之后就是科学，就是主要是实验科学，啊，就是，啊，证明给我看，啊，要信以为真，啊，信以为真。而且苏联科学家真的是，他们认为他通过这个数学公式的推导，他真的推导出了灵魂有多重啊，灵魂的质量啊，灵魂质量。科学性之后呢，就是现在我们的所谓的后现代的这样一个对话的一个事情啊，对话。对于这个古典主义的这个古典意义上的这个真理是什么意思呢？啊，它就是最高的啊，形而它等于和形而上学有关系啊，形而上学有关系，它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一个东西。啊，政治性的东西啊，不政治性的第一原理啊，我们所讲的第一原理，比如说这个几何学里面的这个三角形之和等于180度，它是不证自明的啊，它跨越任何语言、种族和时空的界限，对吧？啊，你说在2000年前三角形之和等于180度，你说哎，你说现在随着历史的变迁，三角形之和等于100度， 可能吗？不可能的，公理啊，公理，对，它是一个真理，它是不证自明的。比如说在政治公理里面有好多，对吧？有好多政治公理，对吧？人生而自由，公理。你说我们来争论一下，后现代是可以争论的啊。合法性，如果它是语言或者人生而自由，那么如果对一个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或者后现代意识的人的话，人生而自由这个自由把它问题化，凭什么说人生而自由啊？凭什么说人生而自由啊？生而自由，有的人他就不喜欢自由，有没有这样的人啊？这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你说有的人说，哎，太自由太辛苦了，什么都要自己做选择哈，太麻烦了。我们所讲的什么民主的这个效率太低了哈，什么？都有的，可以探讨，就变成一个对话的世界啊，对话的世界，它不是一个一清二楚的一个真理的世界啊，真理的世界。古代是人生而自由，我们不要争论了，这是神圣理性，哈、啊，这是神圣理性，它不证自明，哈、啊，不证自明。这古代正如古希腊人观察这个宇宙一样的哈、啊，观察宇宙的行星，还、哎、为什么他们那个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不会掉下来啊？不会掉下来，哎，为什么这个天上的星星不会那个砸到地球上来哈、啊？砸到地球上，有一些不证自明的东西在那里哈、啊，不证自明的东西，非常有意思。这个古希腊人认为是至高的善嘛啊，那么到基督教时代变成了什么？变成了 God， 对吧？变成了神。到了启蒙理性以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科学，啊，变成了科学，就是那个东西，啊，就是最高的东西。要相信它的公理、永恒性、唯一性和确定性。那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那个东西，不证自明也是那个东西。永恒性、唯一性和确定性啊，和确定性啊，和确定性。那么甚至是在这个二十世纪之前哈、啊，包括这个从不证自明的古典的真理叙事到这个到科学啊，到科学理性哈、啊，到科学理性都是依然如此。只不过以前那个古典主义所相信的不证自明、不用争论的，到了科学理性之后哈、啊，科学理性之后，他思考问题，他不是说不相信那个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是说他要对那个公理重新进行一些推导，就是笛卡尔的那个方法论所想的所讲的。对吧？是这样的，如果有一种结论，对吧？我认为它是真理，但是我不要去盲信它，我要懂得我才相信它，我要理解它 ，I know it, how to know it。那么所以说实验科学和科学理性和其实和古典的区别不是很大啊，区别不大。它唯一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不会盲信。比如说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人生而自由哈，使我是一条公理，或者是三角形行之和等于180度是一条真理的话，我先选择它。我要笛卡尔说用方法论说，我要推导到它，我自己没有一点怀疑的地步，我才接受它。就是我要懂得我就相信，我懂得我才相信，哈，我懂得我才相信。其实科学理性的人们还是相信的，是有真理的，但这个真理是要什么？要经过自己的逻辑的一个推导，我才去相信它，而不是别人告诉我。这就是启蒙时候告诉的，就是说摆脱人的蒙昧状态嘛。啊，康德说人进入成年状态，摆脱蒙昧状态不是别人告诉你的，而是什么？而是经过我自己深思熟虑的，在笛卡尔的方法论里面是一步一步推导到我再没有怀疑的死角了，我才去接受它。你当然可以推导，比如说人生而自由，你可以推导它。这可以推导，这是理性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就是要推导问题。那实际上我们是看这个刚才你同时可以结合起刚才你说你讲这么多这个好像我从来没有和我的思维习惯不太相冲突的，你刚才讲这些术语什么主体性啊，什么我被装置啊，什么他，你看发现没有，他依然是什么？实际上他依然是什么？依然是以理性的方式在推导某些问题，对吧？它依然是推导性，哈，推导性。它看起来是反理性的，它依然是在什么？依然是具有一种真正的、更深层、更内在的一种理性精神，哈。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哈，一定要记住这个。古典不证自明，到了现代启蒙之后，科学理性，然后实验科学是要证明，不证自明要变成证明，哈，有证自明。那更不用说，那后来就是说人的这种理性精神到了这个启蒙之后，主要是来自于对自然的兴趣啊，探索自然，那么才有了19世纪所谓的这个科学技术的这种突飞猛进，人发现自己哇，然后信心百倍，对吧？我跟你们讲文化史的时候，19世纪对吧，19世纪的关键词是什么？ Energy energy drive 对吧，驱动力能量啊，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啊，然后觉得简直自己像神一样的啊，像神一样啊，对自然的好奇。那么在自由之地之前啊，在自由之前所有的一切就是人，还是人对自己的好奇心，从古希腊的希腊理性开始对吧，就讲真理啊，观察自然，自然的所有的一切规律，它为了实际上是要投射人的世界，它思考的是对人的好奇啊。哲学，所以说最早的哲学的最始源的含义，就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就这样来的嘛啊，这样来的。那在这个后来，当然这个基督教来了之后，来到罗马之后，那也是宗教更不要说，对吧？宗教更是对人的兴趣，对人的关切啊，对生命的关切和关怀。古希腊如果是政治，主要是政治生活，通过政治生活表达对生命的关切，那么后来的基督教主要是一个宗教的形式。那么到了这个后来科学理性出现后，变成了从人对这个自我的关切，变成了这个走向这种理性的精神，走向了这个人对自然的好奇，对吧？对自然的好奇，啊，通过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然后又增强了人自身的信心，啊，增强了人自身的信心。那么这是从真理啊，真理话语到科学话语，到现在我们所讲的 discourse 啊，话语，这个话语是 discourse 啊，对话是 dialect 对话，后现在是这个对话的这个词，它的一个这个它有辩证的意思啊，它是有辩证的意思，辩证法。那么在古希腊语里面，这个对话还有这个就是辩论啊，对话交流啊，辩证的意思啊，辩论。我们讲这个古希腊城邦的这个公民精神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辩论嘛，啊，跟以前跟你们讲那个题啊，就是辩论。啊，那个现在到后现代以后，它不是一个公民，古典意义上的城邦公民式的辩论，而是任何事物要去和真理对话。就刚才我讲的，就是人生而自由啊，人生而自由，不是用科学理性精神去推导它。如果人生而自由，用科学理性精神推导它，讲自然权利，那是十七世纪的政治学家已经做过的工作了，哈，做过的工作是推导出来的。比如说主权，国家，什么叫国家？今天上政治哲学课的时候讲，什么叫主权？什么叫国家？那是理论推导出来的，哈。现在那套也不现在不推导了，后现在是对话，哈，对话，对话是什么？就质疑你的这个权威性和正当性。质疑你的权，他不用推导，他完全是一个对话的方式，哈，对话的方式，质疑你的权威性。那么如何启动对话？就是谁之合法性，何种正当性，哈，何种正当性。